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球新增感染再次增加，强生疫苗这个礼拜交付。防中国主宰半导体业，美 AI 国安委员会呼吁出口设限。佩洛西说对库莫性骚扰指控可信，支持独立调查。民主党参议员呼吁排除工资条款，推进疫情纾困案。美最高法院驳回鲍威尔挑战大选结果诉讼。白宫说在美国人接种疫苗后先回报墨西哥。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3月1号，全球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达到1亿1400万，253万人死亡。而过去一个礼拜的全球新增感染人数在7个礼拜内首次增加，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865万，515000人死亡。过去一个礼拜平均每日新增病例67200人，比上一个礼拜增加超过2%，死亡人数亦增加超过2%。疾控中心礼拜一警告，如果变种病毒继续泛滥，美国将失去得来不易的防疫成果。上个礼拜获得使用授权的强生疫苗，这个礼拜开始交付，预计6月前可交付1亿剂。强生疫苗只需接种一次，但对于新变种病毒有效率同样受限。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日宣布，受疫情影响，美加边境将继续关闭。在上个礼拜创下全球最高人均感染率后，捷克推出更严厉的封锁措施，部署26000名警察和3800名士兵，执行为期3个礼拜的限制自由行动令。目前捷克累计感染人数超过124万，超过2万人死亡。欧盟委员会计划这个礼拜推出数字绿色通行证计划，即所谓的疫苗护照，同时计划同国际组织合作，确保该通行证在欧盟以外同样有效。不过法国、比利时等国家担心，只是对疫苗接种者放宽旅行限制，有失公平。美国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礼拜一建议国会收紧晶片制造技术的咽喉点，以防中共半导体产业在未来几年超越美国。据报道，这类晶片被用于面部识别等方面的监视技术。好多来自美国的晶片制造企业早已经受到美国出口管制，但日本尼康公司和佳能公司及荷兰艾斯摩尔控股公司等企业亦都生产关键设备。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美国和这些国家协调，制定每个国家推定拒绝核发出口许可证，让先进晶片制造工具输往中国的政策。报告仲建议将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落后美国两代的规模措施正式列入美国政策。除了保护美国及盟邦晶片制造技术的行动外，报告亦建议采取措施促进美国半导体制造，以改善数十年来半导体产业迁移至台湾和韩国的状况。报告提议斥资350亿美元供资助晶片厂和研究，这个同总统拜登上个礼拜推动国会拨款370亿美元以支持晶片业承诺相呼应。委员会亦要求半导体设备提供 40% 投资税收抵免，鼓励晶片商在美国设厂，同时让美国工具制造商受益。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日表示， 针对纽约州州长库莫的性骚扰指控可信，并支持对库莫进行独立调查。他说，对库莫州长提出严肃而可信指控的两名女性的申诉应该得到倾听，并得到有尊严的对待。库莫被两名前员工指控，说他对他们讲了令人不舒服的话，并暗示了对性关系的渴望。其中一名指控者说，库莫未经同意就吻了他。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尼迪亚维拉茨圭斯表示，如果我们不有所改变，我们就会让另一代妇女遭受同样的虐待，并呼吁对这些关于州长行为的指控进行真正的独立调查。纽约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亦表示，他正在展开调查，他的办公室将聘请一家律师事务所来监督调查。詹姆斯说，调查将赋予调查人完全换权。在礼拜日的声明中，库莫否认不当接触任何人，但他承认自己的互动可能没有考量到旁人的感受。他说，他承认某些说话被误解为多余的调情，如果有人觉得这样，他对此感到非常抱歉。库莫办公室在一份单独的声明里面说，将自愿全面配合调查。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礼拜一向记者表示，政府并不打算在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纾困法案中加入提高最低工资的条款。参院法规专家上个礼拜四裁定，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个钟头$15，不能够列入民主党在预算调节程序下提出的$19,000亿纾困案中。普萨基仲表示，拜登政府目前对如何提高最低工资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日前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试图通过预算决议案启动预算调节程序，以快速推进拜登的$19,000亿经济刺激计划。如此一来，法案将以简单的多数票通过，不需要达到60票的门槛，打破任何可能的议事拖延。参员查理德·布卢门萨尔表示，民主党人需要找另一条路来满足最低工资的要求，这个是关乎人民基本体面和公平的问题。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预计在提高最低工资后将有100万人脱离贫困，但该报告亦发现这一变化将导致140万个工作职位流失。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正式驳回了鲍威尔的两宗诉讼。这两宗诉讼挑战去年11月3号的大选结果，一单诉讼针对威斯康星州，另一单是针对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没有对驳回这些诉讼发表任何评论。鲍威尔说，直接向本法院申请特别执行令状是不寻常的，但这个是有根据的。尽管这种做法是很少见，但在涉及公众重要性问题时，或者在问题性质特别适合由本法院采取这种行动时，最高法院应该给予批准。几个礼拜前，鲍威尔仲宣布发起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致力于言论自由、宪法权利和自由公正选举的神圣权利。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纯支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接受捐款，并可能不受支出限制地参与政治倡议，前提是他不参与竞选或直接同候选人协调即可。他说，美国人有权拥有一个声音来揭露和拒绝政党的自私利益、科技巨头的控制以及假新闻的谎言。礼拜一，在拜登总统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进行虚拟会议之前，白宫表示，拜登政府不打算同邻国分享中共病毒疫苗的供应，除非首先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够接种疫苗。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表示，我们确保每个美国人都接种了疫苗，一旦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很乐意讨论更进一步的措施。上个礼拜，拜登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亦进行了在线会面。普萨基表示，美国预计能够在7月底之前拥有足够的疫苗供应给每个美国成年人接种，甚至可能更早。但是即使达到这样的供应水平，亦并不能够保证 到嗰阵，每个合格美国人都会得到一次接种机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曾经服用羟氯喹抗疫，世卫否认疗效。历史性关系正常化，以色列总统迎接首位阿联大使。法国前总统腐败以权谋私法庭获刑。消息人士说，法国开始拆除华为无线通讯设备。治安公司说，中共黑客在试图获得印度生产的疫苗机密。印尼西纳彭火山喷发，灰云直冲3公里高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曾经服用药物羟氯喹预防感染中共病毒，并表示羟氯喹或者可以扭转疫情。有关专家亦表示，羟氯喹预防病毒效果好，但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定小组专家3月1日在英国医学期刊表示，羟氯喹不应该被用来对抗疫情，在针对中共病毒疾病可能疗法方面亦不值得展开进一步研究。专家表示，这项建议是由已知或未知曾经暴露在中共病毒疾病的超过600名受试者进行6项随机对照试验后获得具有高度准确的证据为基础。他们现在认为几乎所有人都不主张使用这种药物来抗疫。他们称世卫专家小组认为羟氯喹不再是研究的优先重点，资源应该运用在评估其他更有可能预防中共病毒疾病的药物上。去年3月19日，学术期刊出版龙头爱斯维尔刊登一篇法国团队针对氯喹宁和羟氯喹治疗中共病毒的研究，结果显示氯喹宁可以抑制病毒浓度，如果再加上抗微菌药物日舒的使用，用药第5日就达到完全清除病毒的效果。以色列总统里弗林1日正式迎接首位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驻以国大使哈贾，两国去年在川普促成下达成历史性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哈贾在耶路撒冷的一项仪式中向里弗林呈递到任国书，李弗林就以阿拉伯语问候哈贾后表示，以色列全国人民高兴欢迎你。阿联是同意根据阿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巴林、摩纳哥和苏丹亦在阿联之后加入了阿伯拉罕协议。这项协议是由前美国总统川普促成。在美国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后，阿联总统哈里法去年8月29日颁布命令，正式终止对以色列的抵制。这道命令进一步强化两国达成的协议，这项协议开启了两国关系，规定以色列必须终止兼并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土地的争议性计划，这个是巴勒斯坦人想要索回的土地。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因腐败和以权谋私指控礼拜一获刑3年，成为首位因刑事指控出庭受审的法国前总统。预计这个月较晏时，他将就在贝格马利翁案件出庭。礼拜一的判决将使他希望明年重返公众生活，参加总统竞选之梦破碎。法国巴黎法院礼拜一下午认定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犯有腐败和以权谋私罪，并判3年有期徒刑，其中有2年缓刑。萨科齐的私人律师兼朋友蒂艾里克尔佐格和时任高级地方法官吉尔伯特阿兹伯特亦都得到同样的判决。巴黎法庭宣布这一判决后，被判刑的3日没有发表任何评论，黯然离开法庭大楼。萨科齐被指控在2007年至2012年间同他的律师及一名高级法官签订腐败同盟协议。法官说有确凿证据表明这3人勾结违法。法庭法官克里斯丁梅表示，有确凿证据表明萨科齐同他的律师蒂艾里克尔佐格同时任高级地方法官吉尔伯特阿兹伯特之间存在腐败同盟协议。据报道，除了礼拜一宣判的案件外，萨科齐还面临其他法律调查。预计这个月较晏时，他将就贝格马利翁案件出庭。 有消息称，法国第二大电信商 SFR 等通讯业者已经开始拆除法国大城市的华为无线通讯设备。据彭博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法国 Altis Europe 旗下的法国第二大电信商SFR 和布依格电讯等通讯业者从今年初已经开始拆除大城市例如土鲁斯、土伦、雷恩、布雷斯特等华为 4G 无线通讯设备，但法国边缘地区目前仲未拆除。布依格电讯曾经在去年表示，该公司必须在2028年之前从3000座电讯塔上拆除华为设备，并用爱立信设备取代。Altis 正将设备切换成 Nokia。 知情人士表示，有些华为设备可以转移到有政府豁免的地区，但有些必须报废。法国国家资讯系统安全局在去年表示，允许电信商使用包括华为在内的设备，许可效期为3到8年，但使用华为 5G 设备的电信营运商执照一旦过期，就不能够更新执照。网络安全公司 Cypharma 近日表示，一个受到中共当局支持的黑客集团最近几个礼拜对印度血清研究所和巴尔特生物技术公司两家中共病毒疫苗生产商的 IT 系统发起袭击，但目前并未能攻入这两个系统。据路透社3月1号报道， Cypharma 公司表示，一个绰号名为 Stone Panda代号为 APT10 的黑客组织已经发现了印度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和印度血清研究所两家制药商的 IT 网络和供应链网络漏洞，并试图攻入这两家公司的系统以盗窃疫苗生产的机密。其中印度血清研究所是全球最大的疫苗制造商，生产包括牛津研发的阿斯利康 COVID-19 疫苗在内的多种疫苗。 Cypharma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中共黑客的发起行动旨在争夺 COVID-19 疫苗生产的优势，因为在疫苗生产方面印度和大陆形成竞争关系。Cypharma 公司已经将这个案件上报给印度政府的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报道表示，美国司法部2018年曾经宣布 APT10 和中共国安部有关。微软公司去年11月表示，该公司已经发现了俄罗斯、北韩、中共和伊朗等国的黑客针对印度、加拿大、法国、韩国和美国的 COVID-19 制造商发起袭击，而且北韩黑客还在试图攻入英国阿里斯科制药公司的 IT 系统。印尼西纳彭火山礼拜一喷出3公里高的火山灰云，是去年8月以来首次大喷发。法新社报道，西纳彭火山自去年8月以来活动就持续增加。北苏门塔纳省一直将火山预警置于次高等级。印尼火山调查单位在社群网站推特表示，官方较早时已经敦促民众撤离自火山口方圆3公里外地区，目前并未获报有人员伤亡。发布在社群媒体的影片显示，火山喷发的白色灰烬直冲天际，但居民并没有显得太过惊慌。西纳彭火山在2010年开始喷发之前，曾经休眠长达好几百年。
下面是香港新闻。47名泛民被通宵审讯，夏宝龙扬言要严惩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港府建议港铁及交通工具使用安心出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47位泛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由于被告人数众多，法庭以马拉松的方式进行，直至3月2号凌晨仍然未能完成。被告杨雪莹因体力不支而晕倒，之后林景立、谭海邦、梁国雄相继不适送院，法官只好宣布休庭再讯。 法院昨日起开始审讯47名泛民主派人士，仲罕有通宵审理，控罪指他们干犯港版国安法第22(3)条等罪，旨在颠覆国家政权，以及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滥用他在当选立法会议员后根据基本法受托的职权。自由亚洲报道，控方因警方要调查和破解多部流动装置、资金流向等程序，要求案件押后到5月31日，仲反对被告保释，但多名辩方律师就反对控方的申请。大律师工会主席资深大律师夏博义认为时间过长，加上部分被告年事已高，建议押后一个月。资深大律师潘希批评控方押后3个月是滥用权力及程序。亦有代表律师指，不少被告仍然现职区议员，有很多公务要处理，长时间扣押对选民不公道。控方就引用终审法院拒绝黎智英保释的判词，指案中被告仍然打算继续意图颠覆政府的计划，反对被告担保。首日聆讯历时15个钟头，由下午1点正式开庭，直到2号凌晨2点45分才休庭，暂时听取了21名被告的申请保释陈词。与此同时，中共喉舌紫荆杂志刊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爱国者治港传闻，点名要依法严惩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等反中乱港分子。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向台媒表示，如今的香港法律已经无公义，本身就是违反人权，更何况港区国安法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他更担心黎智英等人会被送到中国大陆。林荣基认为黎智英等人付出的代价太大，当初应该离开，亦可以持续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声。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3月2日表示，政府会推动港铁及其他交通工具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建议港铁应积极考虑。又指按运作需要考虑张贴二维码的位置，如果贴在列车门口，繁忙时间或阻碍市民上落。薛永恒在香港电台的节目中表示，目前安心出行的下载量已经达到311万，占香港市民约40%。他认为港铁应该积极考虑使用，又指理解港铁可能考虑不同原因，安排上要配合，但指政府已准备好提供应用程式的二维码。提到巴士是否需要使用时，薛永恒说需要考虑张贴二维码的位置。他还问巴士地方较大，是否同一巴士就一定有感染风险？他认为在巴士和港铁都应该用安心出行。港府在上个月以防疫及追踪确诊紧密接触者为理由，在食肆强推安心出行二维码，不少市民担心私隐被侵犯，拒绝下载，宁愿用纸笔留低姓名及电话。及后港府的安心出行程式更被媒体曝光，在中美洲及太平洋岛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程式商店排行榜的第一位，引起督数的质疑。香港沙头角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人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不适，2人留医，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网站讨论区在近日疯传沙头角正兴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民纷纷留言担心国安法实施后，新疆集中营模式被召搬离香港，港人被送入再进行教育。苹果日报报道，网民在香港沙头角公路和鹿颈路交界发现有铁丝网围封的空地，铁闸上已经挂住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金属牌匾，相片被上传至讨论区，随即引发热议。有附近居民表示，大约1个月前 有人在空地四周围起铁丝网，还安装铁闸。据悉地主最近将空地出租给某些亲中团体，牌匾挂上后暂时未见有其他人在空地出现。资料显示空地属于私人土地，早在1998年由长凤贸易有限公司购入。该土地去年曾被政府规划处发出违规通知书，指用地违例发展，包括违规放置货柜及公车辆停泊，因涉事土地只能用作农业用途。如果要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先向城规会申请，但目前城规会网站显示地段还未有新的土地规划申请。香港政府订购100万剂国产科兴疫苗，在上个礼拜运到香港后，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在2月26号起为优先群组接种。一名72岁老翁接种科兴疫苗后出现心跳，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港府消息指，直至3月2号再有四名市民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后出现不适。综合港媒消息，27号上午10:30，72岁老翁到位于佐敦道的官涌体育馆社区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他在7分钟后报称心跳，为安全起见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伊利沙伯医院发言人表示，病人情况稳定，一名患有高血压的女士在28号沙田元和路体育馆接种中心接种后亦曾报称不适，但无需送院。另外再有四人在中央图书馆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后出现不适，其中39岁男子接种后眩晕及全身颤抖，需送院留医，目前情况稳定。另外三位分别是69岁女子出现血压高及身体无力，48岁男子就出现血压高及心跳，而45岁男子接种后眩晕。政府公布资料显示，首日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士大约有6600名，截至3月1号下午共有135000人预约，20000多人已接种一剂疫苗，而网上预约在未来两个礼拜名额亦爆满。港府指原定有100万剂的德国药厂 BioNTech 以及国产复星医药的 mRNA 疫苗已在2月27号到港，但最终只有585000剂运送抵港，余下415000剂就要在3月迟少少才到达。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重要内容系国土安全部长放信号，非法移民可嚟美国，但需等待。美国智库报告，中共系美国技术同军事嘅头号威胁。佛州而立法抵制中共渗透，50000以上捐款必须申报。美国东北部遭遇大风袭击，东北地区将有洪水威胁。孟晚舟再次出庭，杜鲁多表示不会迫于压力释放。下边是详细的内容。国土安全部部长马若卡斯星期一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拜登政府将提出有序的人道和安全的移民程序。拜登政府有一个多部门战略来执行这一个愿景，包括美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以及和在墨西哥的国际组织合作，并为入境口岸的一线工作人员接种疫苗等。马若卡斯星期一还敦促那些想来美国的外国非法移民耐心等待，他说如果这些移民现在来到美国边境，这样为了美国公众的健康，亦都为了这些移民的健康，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颁布的防疫指南，我们将会将这些移民送回墨西哥，
我哋目前已经咁样做。马约卡斯随后又补充话：我哋唔系话佢哋唔好嚟，我哋系话而家唔好嚟，因为我哋会尽快为佢哋提供一个安全有序嘅移民流程。截至目前，拜登已经采取咗一系列措施嚟改变川普时代嘅移民政策，包括停止喺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结束旅行禁令、放松难民政策，并废除川普政府从2019年1月开始实施的移民保护协议。这项和墨西哥达成协议要求来自中美洲的难民在美墨边境申请庇护之后必须留在墨西哥境内等候美国移民局的通知。墨西哥目前已经接纳了约70,000名要求前往美国的政治庇护申请人。他们目前在墨西哥境内等待移民法庭的排期，但是拜登1月20号上任之后就立即开始解除移民保护协议，并很快放行 2.6 万名仍在排队等待案件的申请人进入美国。共和党人警告拜登说，他的移民政策将导致大批难民因预期美国执法和庇护政策松动而选择北上。之前已有媒体报道，大批南美洲难民受到拜登移民政策的鼓动，选择北上，准备穿越墨西哥之后进入美国。前总统川普2月28号在出席保守派政治大会时表示，他离任时创造了最安全的边境，而拜登上台才仅仅6个星期就允许大批非法移民涌入美国，这个是前所未见。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一发布一份如何赢得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报告，并向总统、国会、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提出数十项建议。该委员会呼吁美国投资400亿美元扩大人工智能研发，并鼓励政策制定者支持对创新的投资。报告建议了几项可能塑造商业、科技和国家安全的变革，例如在全球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下，呼吁美国在半导体制造方面要保持比中国领先两代的优势，并建议为半导体制造商提供高额税收抵免。总统拜登已经承诺寻求拨款320亿美元解决全球芯片短缺问题，并在上个礼拜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调查美国的供应链安全问题。该委员会主席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斯密特说，要赢得技术竞争，建议美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促进创新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并且在应对来自中共的更大战略竞争中保护美国的关键优势。中共正是增加资金和投资，企图到2025年成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斯密特在星期一召开的相关会议上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和中共的竞争将会加剧。该报告中对中国的关注比其他任何外国国家都要多。报告认为，美国如果不加紧应对，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失去对中共的军事技术优势。报告仲称移民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移民政策可能会缓减中共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委员会们建议拜登政府将基于就业的绿卡数量增加1倍，为企业家和新兴技术的制造者设立签证，并给每一个从被认可的美国大学毕业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士颁布绿卡。报告仲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求大学和研究机构更多地披露研究经费和伙伴关系信息。另外仲应该建立一个关于个人和实体的数据库，以便能够提前警示风险。报告通篇强调了美国保持技术主导的必要性。报告建议总统拜登颁布一项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命令，并设立一个技术竞争力委员会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和制定国家计划。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一宣布了一项新的州立法， 针对中共等七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渗透美国社会的敌对国家，规定佛州的学校、公司和政府不得接收这七个国家的大额捐款。法案中提到了七个国家分别是中共、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叙利亚和委内瑞拉。德桑蒂斯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坚决反对中共和外国对美国研究、教育和公共事务的影响和干预。德桑蒂斯表示，这项立法将堵塞漏洞，加强机构审查，进行常识性的保护。首先将从佛州的教育系统开始，因为它是中共渗透影响的主要目标。德桑蒂斯说，中共大规模渗透和盗窃美国科研成果是有据可查。仅过去几年内，全美各地的大学校园就发生了多起相关的逮捕事件。德桑蒂斯表示，现在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对外国的秘密渗透是零容忍。德桑蒂斯特别提到了川普政府努力回击中共孔子学院在佛州教育系统中的渗透。德桑蒂斯认为，佛州的这一项新法案将阻止纳税人的钱被用来资助这些教育系统。该法案还要求任何学校、公司或政府需要报告直接或间接来自外国政府或个人的大于$50,000的礼物，还要求对外国实体资助的相关旅行和研究加强审查。德桑蒂斯说，违反规定的机构需要向佛州支付价值未披露礼物金额105%的罚金。德桑蒂斯表示，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创新和人才有利于佛州，有利于我们的国家，而不是有利于中共这样的国家。桑德斯还说，这个不仅是一个建立抵御外国渗透的屏障的问题，而且亦都是一项健全财政管理措施，来到确保税收不会最终落入委内瑞拉、朝鲜或中共等独裁政权的手中。星期一，一道强劲冷风正在美国东北部移动，给沿途海岸带来危险的大风，至少5,000,000人受到影响。根据 CNN 气象表示，从费城到纽约再到波士顿，风力将会很大，甚至可能很危险，随之而来的是冰冻气温。星期一下午较早的时候，东北部内陆地区的大风天气已经开始增强，傍晚过后强风卷直了东北各大城市。纽约市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说，由于积雪融化和近期降雨，某些树根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树木有可能被连根拔起。上个月纽约市下了26英寸的雪，地面较为松滑。星期一晚上，这一道冷风还将为该地区带来冰冻气温。在寒冷温度和大风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风寒值低至-20°C到-30°C华氏，意味着留在室外短短30分钟就可能引起冻伤。另外，巴尔的摩、费城、纽约和波士顿都可以看到每小时30到40英里的阵风，局部阵风可以达到50英里，这样的风力一般足以引起断电。CNN 气象学家布兰登·米勒表示，东海岸大量的降雪和降雨增加会导致土壤湿度增加，树木倒地将成为更大威胁。另外，今个礼拜六同一系统的封面将比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谷带来大雨。从德克萨斯州到西维吉尼亚州，降雨量总计为2至6英寸。随着该系统缓慢南下，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等地区可能会在星期三降下4英寸的雨，更多地区将有2至4英寸的降雨量。东北部地区、中大西洋和密西西比河下游超过洪水水位的河流超过150条，预计未来几日这一个数字将超过200。随着河流继续升到洪水水位以上，这一些地区预计将有超过500万人会接到洪水预警。 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星期一早上就曼曼州引渡案展开最后阶段审讯，该阶段将着重于他的逮捕是否出于政治动机，以及在拘捕期间是否出于程序滥用。曼曼州的律师声称，在他被捕之前和之后都出现程序滥用，他们声称时任总统川普的言论意味着他的案件出于政治动机，并且意味着他将不会在美国受到公正的审判。由于川普不再任职，加拿大检控官最近提交了意见书，认为曼曼州的律师指控的论点无实际意义。检控官表示，这一些论点基于的是一个已经不再为总统的言论，而且是关于未曾发生过的可能干预，他们对诉讼没有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影响。杜鲁多日前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两名加拿大人斯帕费和康明海是被中共以捏造的国家安全罪名拘留，并被拘押将近800日。中共企图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释放曼曼州。杜鲁多说，我们是法治国家，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会遵守条约，依法治国。但是当我们知道中共任意拘留我们的公民，从根本上就是不公平。对加拿大来讲，经历这一个局面极其艰难。杜鲁多发表上述评论的几日前，他和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拜登进行第一次视频双边会晤。拜登在声明中誓言要和加拿大合作，以确保斯帕费和康明海的安全释放，并称人不是用作交换的筹码。杜鲁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和拜登关于两名被囚家人的对话非常积极，并补充说，他们已经同意共同努力解决这一个问题，并让中共承担责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国最高法院驳回鲍威尔挑战大选结果诉讼，第三名女子指控覆墨并提供相片和文字，佩洛西表示指控覆墨性骚扰可信，支持独立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放信号，非法移民可到美国但需等待。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正式驳回了鲍威尔律师的两宗起诉，这两宗起诉挑战去年11月3号的大选结果，一宗起诉针对威斯康辛州，而另一宗就针对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星期一没有对驳回这些诉讼发表任何评论，法院只是表示执行令状请愿书被驳回。鲍威尔在一份执行令状请愿书说，直接向法院申请特别执行令状是不寻常的，但是这是有根据的。即使这种做法是很少见，但是在涉及公众重要问题的时候，或者在问题性质特别适合由法院采取行动的时候，最高法院应该予以批准。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之后，推特暂停了包括鲍威尔在内的一些保守派人士的账户。鲍威尔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推特对删除他的账户一事没有任何警告，感令人震惊。他在今年1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推特以及关闭那些前往华盛顿 DC 民众的账户行为是最纯粹的法西斯主义形式，那是一场共产主义政变，并且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日前纽约州州长库默被两名州政府女雇员指控性骚扰，现在又有一名女子挺身而出，
指责库默行为不当。一名女子名叫安娜鲁奇，安娜鲁奇星期一向纽约时报表示，她是2019年9月在纽约一个婚宴上遇到库默的，之前从来未见过她。她说她当时感谢库默对她的朋友讲的好说话，但是跟着下来发生的事立即令她不安。库默将手放在她裸露的背部，她拿开库默的手，库默说她似乎咄咄逼人。令她震惊的是，库默竟然将手放在她块面说，我可不可以锡你。库默的声音很大，站在附近的朋友都听到，当库默靠近她的时候，她避开了。鲁奇向纽约时报提供了当时的相片以及同这件事有关的短信。在星期一，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指控库默性骚扰可信，并且支持对库默进行独立调查。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说，对库默州长提出严肃而可信指控的两名女性的申诉应该得到倾听，并且得到有尊严的对待。独立调查必须有正当程序，并且尊重每一个相关的人。库默被两名前员工指控，说他对他们讲了令人不舒服的说话，并且暗示对性关系的渴望。其中一名指控者说，库默未经他同意就锡了他。纽约州多名联邦议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呼吁对库默进行调查。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陆天娜星期日表示，这些指控是严重的，令人深感担心。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蒙代尔·琼斯和迪尼亚·维拉兹灰斯都呼吁对库默的行为进行调查。纽约总检察长詹姆斯星期日表示，他正在展开调查，他的办公室将会聘请一间律师事务所来监督调查。詹姆斯说，调查将会赋予调查人员全换权。在星期日的声明中，库默否认对任何人有不当的触碰，但是他承认自己的互动可能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感受或者太私人。他承认他所说的一些说话被误解为不受欢迎的调情，如果有人觉得这样，我对此感到非常抱歉。库默的道歉在他长达10年的任期内是罕见的，但是就受到其他一些纽约州民主党人拒绝，其中包括纽约市长白思豪。白思豪说，州长的声明不是道歉，他似乎是说，哦，我只是开玩笑。性骚扰不是开玩笑，那是严重的，必须认真对待。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一向南美洲非法移民发出信号，不限制非法移民来美国，但是不能够在现在。马约卡斯星期一在白宫新闻发布会表示，拜登政府将会提出有秩序的人道和安全的移民程序。他说，拜登政府有一个多部门战略来执行这个愿景，包括美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以及同在墨西哥的国际组织合作，并且为入境口岸的前线工作人员接种疫苗等。他还说，美国南部边境没有危险，拜登政府足以应对可能到的难民边境危机。他说，上届政府将我们的移民系统全部拆除，建立系统亦都需要时间，但是请放心，我们会将它完成。同时，马约卡斯亦都对那些考虑到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发出严正警告。马约卡斯说，他们需要等待，如果他们或者单身成年人来到美国边境，我们有义务为了公共健康服务，包括为这些要入境的人健康考虑，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指南实施旅行限制，并且将他们送返墨西哥。我们已经是这样做。马约卡斯补充说，我们不是说他们不好来，我们是说现在不好来，因为我们会尽快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有秩序的流程。不过当被问到美国边境是不是存在难民危机的时候，马约卡斯就断然否认。拜登在移民政策的动作幅度是所有议程中最大的一个，他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叫停川普的政策，包括停止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结束旅行禁令，并且放宽难民政策。 墨西哥目前已经接纳了大约70,000名想到美国的政治庇护申请人，他们目前在墨西哥境内等待移民法庭的排期，但是拜登上任之后就立即解除留在墨西哥政策，并且很快放行了26,000名仍然在这排队等候的申请人进入美国。共和党人警告拜登说，他的移民政策将会导致大批难民因为预期美国执法和庇护政策放松而选择北上。川普星期日出席保守派政治大会CPAC的时候说，他离任的时候创造了最安全的边境，先至6个星期拜登就准许大批非法移民，准许大篷车涌入美国，是前所未见。他批评说，拜登的移民虚假承诺推动了南美洲的大篷车，只会加剧人口贩卖，鼓励更多人来美国。川普说，美国乐于助人，但是美国是一个国家，无法承担这么多的难民涌入。他还提到南美三国当初不肯接纳美国遣返回去的犯罪公民，譬如杀害美国人的 MS-13 帮派分子。在川普威胁不再给予南美三国经济援助之后，三国开始接收被遣返的本国公民，但是现在就被拜登搅和，美国再次抌钱拉了又放。德萨斯州共和党资深议员科宁评论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白宫短片说，真是灾难，毫无头绪，毫无计划。在3月1日较后时间，拜登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举行视像会议，会谈结束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和墨西哥承诺在移民、对抗疫情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密切合作。拜登上一次和奥夫拉多尔通话的时候已经宣布他要采取措施撤销川普时代的移民政策。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美国视频会议公司 Zoom 星期一公布了截至2021年1月31日的第四财季财报，业绩远超预期，该公司给出的下季度业绩展望好过预期。武汉病毒疫情迫使很多公司员工和学校老师都在家里面， Zoom 成为了疫情的主要受益者。Zoom 第四财季营收是8.8250亿，同比增长了369%，调整后利润是3.6540亿，或者是每股1.2元。根据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该公司利润是2.5610亿，或者是每股87仙。Zoom 给出的接下来业绩展望高过华尔街预期，但仍然表明随着疫情的逐步结束，该公司业绩增长亦将明显放缓。对于下一季度到4月底， Zoom 预计营收是9亿到9.05亿。美国社交网络 Twitter 正在扩大限制用户言论范围，如果 Twitter 认为用户张贴的武汉病毒及疫苗信息属于误导性信息，该用户将被贴上标签。这个是 Twitter 限制用户言论的最新尝试。 Twitter 星期一在一篇公司博客文章中披露上述新规定。 Twitter 表示，这个计划旨在帮助打击虚假信息，并在疫情期间放大权威消息来源。 Twitter 表示将开始与疫苗有关的贴纸贴上标签，包括阴谋论和没有研究或者可信报道支持的言论。与该公司一月份更新的选举诚信政策类似， Twitter 表示5次违反武汉病毒虚假信息政策的用户将被永久封号，第一次只会发出警告，但之后的将导致账户被冻结12个小时或者7日。 Twitter 表示用户可以对锁定或者是封禁提出异议。支持比特币的新科技社交网络平台 Gap 近日遭到黑客攻击，70GB的数据被泄，黑客要求 Gap 支付$500,000的比特币作为赎金。Gap 已经将被入侵数据移交给举报网站。黑客利用 SQL 注入漏洞，在后台数据库中窃取了大概70GB 的平台用户数据，包括该网站的4000多万条贴纸。美国前任总统 Trump 被大多数大科技平台取消之后，几百万用户纷纷离开 Facebook 和 Twitter。Gap 平台因为支持言论自由而异军突起。一月份 Gap 的访问量是2.7亿次，以巨大的优势超过了 NBC News、华尔街日报等传统媒体。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Novavax 首席执行官 Stanley Ack 星期一表示，如果美国监管机构可以采用该公司在英国进行的临床试验的数据，那该公司的武汉病毒疫苗最早在今年5月份可以在美国使用。 Stanley 表示， Novavax 已经可以大规模生产疫苗，在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之后将能够为美国提供几千万剂疫苗。 Novavax 之前获得联邦政府$16亿的资助，承诺到第三季度尾向美国政府提供1.1亿疫苗。 Stanley 星期一说，最早可能在7月份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他说，如果美国监管机构选择等待 Novavax 在美国进行的临床试验数据，那 Novavax 的疫苗在美国的紧急使用授权将会被推迟到6月或者7月。天风证券的苹果产品分析师郭明奇星期一在给投资者的一份报告中预测，苹果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发布4款 iPhone。 这些新 iPhone 的尺寸将与 iPhone 12系列相同，具有 5.4 英寸荧幕的 mini 型号，具有 6.1 英寸荧幕的两种型号，和具有 6.7 英寸的 max 型号。郭明奇预测今年的新 iPhone 将继续拥有专用的 Lightning 接口，用于连接数据和电源。新 iPhone 荧幕顶部可能会有较小的缺口，这个是装有 Face ID 摄像头系统的区域，从而增加了手机的可用荧幕空间。郭明奇说，今年的 iPhone 将比 iPhone 12设备重了一些，具有改进的 5G 调制解调器和更好的摄像头，还将拥有更大容量的电池。小型卫星制造商 Spire 公司星期一宣布，正在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Navsite 公司合作，交易预计在今年夏天完成。之后 Spire 公司将在 New York 证券交易所上市。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宿舍 SPAC 之前几个月已经有好几间太空初创公司通过同某一间 SPAC 合并的方式来进行公开上市。星期一较早时候，小型火箭制造商 Rocket Lab 公司亦都已经宣布将通过同 SPAC 公司合并的方式在 Nasdaq 上市。 Spire 总部位于三藩市，主要业务是创建和处理卫星数据。这间公司的 Lunar 卫星体积小，价格相对便宜，每个卫星都装有多种仪器，可以预测天气、跟踪海上船只和飞行中的飞机。而 Rocket Lab 公司总部位于加州的长滩市，该公司制造的火箭是小型卫星发射市场中的佼佼者。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